我们看旧的补充讲义148页，148。最上面那一段文呢，148就是基一门族论啊。从147开始呢，最下面这里的天柱的定义呢，就是四净律啊，就是四禅。我上课的时候跟大家讲，就是依据这里的啊。那如果是一般我们讲的148页，梵柱呢就是四无量，如果是圣柱的话，就是37道品。这样可以吗？好，嗯。然后这里的148页，这里的资料呢，其实如果你有看的话，像第三段啊，我引的杂含还有大智度论的卷26，有没有？这里其实都是跟我们的杂含经大同小异啦啊。那这里。大智度论的形容是有点夸张。大智度论卷26有找到吗？你看他这里提到说，萨遮奇尼见子啊，就是尼见子，同业落覆。这同业是什么呢？就是金属的薄片哦，缠绕在他的腹部啊，他可能是很多人。护持他的一个外道者，所以呢，他的腰部呢缠绕着很多那个金片啊，哎，黄金做的那个薄片啊，挂在他的腹部。那他自己呢发誓呢，就是没有人能够跟他辩论哈、啊，能够难得到倒他啊。这个就是他的狂妄哈、啊，嗯。然后他来第三行，你看哦。来到佛陀的论义跟佛陀论义之后呢，佛责问他都不能回答，汗流烟地，你看好像烟水一样那么多他的汗，举体如炙，炙就是浸泡在那个汗水里面这样、啊、那大智度论的形容很夸张、啊嗯、但是都是大同小异啦，所以我们这边就不多说了、啊、我们看最后一个就是寄送的地方，我们的经文有寄送有出现这个比较难解的、字眼，就是婆毗帝，有没有？这里是没有、特别的解释啊，不过、如果是按照我们看149页啊，149页这个表格的最后一行，我这边把以前福言的资料呢贴过来，他这里是提到婆毗帝是 Prajapati， 有没有？造物主他猜，这个老师呢猜测说是不是造物主，但是我看最近那个我们大陆的一个杂含经的教室那一本书呢，他们是对应杂含1195经这个语词呢，他们认为啊，学界认为可以对应杂含的1195经。1195经有一个名词就是明论，这个明论呢就是指印度当时的三种吠陀、啊、就利俱吠陀、夜诸吠陀还有沙摩吠陀，这个就是这三个，有时候翻译成夜柔啦，利俱吠陀、夜柔吠陀、沙摩吠陀，导师的书就有哈，明论有三种吠陀、啊、所以他这里的婆毗帝、啊、在大陆的那一本杂含教室，他是用这个对应经说，这里说婆毗帝就是、三种吠陀三明、啊、明论，我觉得也有道理，因为他这里就是提到吠舍产陀经典中、啊、所有的吠陀的经典里面，这三明论呢是最高的，我觉得也有道理的，对不对、啊、也有道理、嗯、好，再来呢就是出现一个大家比较看得不懂的语词，就是148页增压含经倒数第二行，这个 真言阿含经卷第十八品哈，这里提到说，迦摄即受食饮，欲度人故，而为彼人说此达称。这个达称呢，就是达心呐啊，就是寄送的意思，就是以前印度或者是现在南传还有保留哈，就是他受人供养之后呢，他就是受供后的一种赞叹的寄送啊，就有些人呢、啊，他赞叹之后，不，他供养之后，他希望佛比丘们给他说法。那这些比丘如果不太会说法或者很累不想说法，他就说这个寄送就可以了，念这种寄送，很像我们送戒也一样啊，我们比丘僧团里面半夜送戒哈、啊。如果是这个住持这个方丈，他今天身体比较累，他不想开示的话，他就会念我们戒经里面有一个寄送，他就念那个寄送就好了啊，就是提醒大家慎勿放逸这样啊。所以他这里也有一点像这样子的意思啊，受了供养之后，然后念这样子的寄送，这个寄送其实跟杂阿含的寄送是大同小异啊，有没有？你看148页最后一行哈、哦，既是火为上，众书送为罪，这里就是指那个婆毗帝啊，婆毗帝啊，王为人中尊，众刘海为上，有没有？所以跟那个杂阿含是大同小异的。那比较难懂的是最后一句，我们看149页哈，最后一句是比较难懂，欲求其福者当归于三佛，有看到吗？然后下一品哦，你看真言阿含26品也是这样哦，当供养三佛啊。这个三佛如果你认为是三尊佛就错误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杂阿含的最后那句是指什么呢？他三佛呢，其实他是简称，巴利文就是三布达、三菩提啊、三佛陀，有时候直译就是三佛陀，所以他就是等正觉，就是指佛的意思，佛陀的意思，所以不是三尊佛、哦、是指他音译词啊，就是三菩提或者是三佛陀啊，所以这是 指等正觉的意思啊，所以我们读古代的经典啊，如果有这一些不同的版本，我们如果有时间都是要拿来对读一下、啊、不然就是会一文解义就会错误很严重了啊。嗯，那所以我们这部经大概就是补充到这边了啊。好，所以我们的旧的讲义就是用完了，上完了。嗯，旧的讲义啊，我们现在就是大家下个礼拜开始啊，就是带新的讲义就可以了。如果你害怕师父突然又用到你就带来吧，因为我也不知道啊。不过应该是比较什么啦啊，因为我们要赶一下经文嘛，所以应该是几率比较小一点啊。好，我们再进入这个啊，进入这个六处相应啊，我们书本是六处相应160页，对不对？六路处相应，好，那因为前面这几部经是蛮简单的，所以我们可以很快的看一下啊。那待会我要剩下一些时间，我稍微要解释一下我们最后要念的那个慈心四句啊啊，因为有人在网络上看直播，他就希望啊师父稍微解释一下这四句话的含义啊，所以我待会利用一点时间解释，因为有一些是初学者嘛哈、啊、所以稍微解释一下。好，我们来看书本160页六入处诵第二啊，入处相应。其实在杂阿含呢啊，我自己看了之后呢，我就有发现，其实它归类啊，五蕴的全部放在一起，六根的六入哈、啊，六入就是六根， 六根的全部经典放在一起，其实我们也不能有一个认为说，哦，他导师呢，他们已经把它归类好了，就是所有的五蕴、所有的六根全部放在一起，其他的经典就不会再出现。你不可以这样认为哦，因为在别的地方也是会出现六根、五蕴的经典的啊。我迟一点呢，就会给大家看啊，因为它是阿含，它是很难，有些是很难区分它是哪一类型啊。好，我们来看大正188经第一经，有找到哈 ？OK， 我们来看哈。你看这一经前面几经呢，跟五蕴颂的前面几经是一模一样的，它只是五蕴换了六根而已。你看哦，它这里提到说，佛告比丘，当正观察眼无常，这里的眼呢，就是眼根。眼耳鼻舌身意，所以这里的眼根呢，你不能把它解释为眼球哦，不能把它解释为耳朵哦，不对的哦，你不能解释为眼球哦，不对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眼球可以假的嘛。所以我们看到东西呢，佛陀说这个眼是指眼根，就是净色根，对，就是视觉神经，哎，它不是讲那个眼球哦啊。所以你不能说耳朵啊，那种舌头那种，它是讲净色根啊。所以眼耳鼻舌身意都是属于无常的。我们能够了解六根是无常，这个就名为正见。这个正见在前面的五蕴颂的第一经说，也可以翻译为正观啊。所以你看 下面那个字就是正观嘛。所以他说正观者能生厌、啊、能生离喜，能生离喜就离贪得心解脱、啊、心正解脱。所以我之前就有跟大家说这个厌离欲、啊、离贪就是离欲嘛、啊、厌离贪、啊、或者是离欲、啊、离喜、啊、等等，离喜离贪、啊、就是离欲得解脱啊，厌离喜离贪正解脱啊。他这里的用词是这样，跟前面不同，前面是厌离欲灭嘛啊。那这里的厌呢，不是讨厌哦啊，就是他是升起有智慧的观察，能够看到六根的过患，能够升起这一种逼迫感啊，知道这个六根呢，它都是没有常性的。啊、我们如果执着它肯定会带来痛苦、啊、所以有这样的一种、正念正知的了知，那这个就是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这种解脱。那后面呢他就提到说如无常，就是这一部经，其他的苦空无我亦如是说，有没有？所以我们前面读过这样的方式呢，你就知道说这里计算的话它就可以计算为四部经了。我们这一部经是当正观察眼无常，对不对？你也可以把它换无常换为苦，正观察眼苦，正观察眼空，正观察眼非我，所以就成为四部经，这样可以吗 ？OK， 好，再来下面一部经呢，就是189经，也是一样的啊，它只是换了前面第一个。于眼根当正思维，观察无常。如果能够这样观察，就跟上面一样、啊、能够离贪、啊、欲贪断、啊、心正解脱。这里的正思维呢，我们前面已经有上过，这里的正思维不是八正道的正思维，是如理作意、哎、如理作意。所以它虽然是翻译为正思维，但是巴利文对应的是如理作意、啊、好，再来我们看190经、啊、下一页、啊、190经，佛告比丘，如果能够于眼不识不知、啊、不是，我们看第三行就可以了、啊、第三行，诸比丘于眼若视若知若断若离欲， 堪任正尽苦，有没有？我们如果对于六根能够视之，就是能够了别，能够 断除欲贪，我们就能够正尽苦边、啊、就能够断除众苦。那这里的断除众苦，就是我们远离对六根的执着啊。当它有变异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苦了。所以它正尽苦边呢，不是说我们到了另外一个没有痛苦的环境，不是。我们还是在六根的观察，我们只是远离了对它的执着，所以当六根败坏的时候，我们不会有苦，这个就称为正尽苦边啊。好，191经，下一经啊，下一经的话呢，一样第四行，佛陀说：诸比丘，如果于眼若视若知若断若离欲者，堪任有没有超越生老病死苦？所以正尽苦边，或者是超越生老病死苦，都是一样的啊。好，我们看162页。192经第四行，诸比丘，若于眼离欲心解脱，彼堪任正尽苦啊，跟上面的差不多，对不对啊？193经也是哦，你看第四行，诸比丘，若于眼色啊，眼根色尘啊，离欲心解脱，堪任超越生老病死苦。这里就指到有十二处了啊，对不对？眼色，哎，但是它下面又没有，下面只有举到耳鼻舌身意呢，哈、哦，它又没有举到声香味触法的啊。这经文不晓得是不是有漏啊？啊，好，再来194经，194经。第二行，佛告比丘，如果我们对于六根生起欢喜的心、贪喜的心，苦就会生。那如果我们苦与苦生喜，我们就不能解脱苦、啊、那其他六根都是如此、啊、我们看163第一行后面，若于眼等六根不生喜爱，则于苦不生喜，我说彼解脱于苦。所以我们如果说不要有苦的话，我们就是不要对于六根产生贪喜，不要执着就对了。我们如果不执着六根，我们就不会跟苦做朋友、啊、就会脱离苦的束缚。所以我们爱着六根五蕴，就是爱着苦，所以苦不是别人给我们的，是自己给自己的、啊、好，我们先讲到这边、啊、先讲到这一边，因为下一经呢，我要给大家开眼一点内容、啊、我们先讲慈心四句，如果有剩下时间我们再继续、啊、这边我们慈心四句的第一句就是阿维拉阿维罗霍米，有没有、啊、阿维罗霍米，那这个阿维拉就是主要的关键字、啊、阿就是无没有，就是我们讲的 A 啊，阿、啊、一个字而已，就是无或者是没有。维罗就是它是一个要找回它的原本的字，就是维拉、啊、维拉呢它有敌意憎恨还有怨的意思啊 ，homi 就是怨，怨啊啊怨，所以怨我没有敌意就是啊 ，aham 第一个字就是我 ，homi 就是怨 ，avera 就是没有敌意或者是没有怨恨啊，没有怨啊，所以第一句的意思呢 ，vera 就敌意，那这里的选词呢？选敌意是非常有意思的，因为它有好几个意思嘛哈。那但是呢，就是我师兄啊，开音法师他选择敌意，我觉得是有他的非常好的地方，就是因为 因为我们对于不满意的所缘呢，我们很容易产生敌意啊，不管是有情无情，我们都可能会产生敌意的，对不对啊？那也不是跟我们有关系，我们也很容易产生敌意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其实早上一起来啊，一天里面其实要产生敌意的情况是很多的，只要你不满意都是有敌意比较多啊。比如说人家走路走得太慢，你心里面就在那里嘀咕了，其实这个就是你对这个所缘产生敌意啊。敌意不一定是说要去打他，因为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嘛，后面才发生的。他这里总共有三句嘛哈，到第二个层次才开始发动的。第一个层次的敌意没有啊，第一个层次的敌意只是我对于我的这个面对的所缘产生不满意，所以我有一点排斥，就是敌意啊。所以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人，他本来就是长得就脏兮兮的啊，那你可能一看到你就产生敌意了啊，就不想靠近他。那这种其实很内在的一种心理状态啊，我们就要自己去发现啊。那当你发现的越早的时候，它就不会演变到第二个层次。所以第一个层次的敌意呢，我们是要常常去思维有没有产生啊。如果有这个敌意之后啊，后面的是连着就会一直发生下去啊。所以通常呢，我们如果说遇到这一些不满意的境界啊，我们还是要提醒自己啊，不要产生敌意啊。那我自己看到很多所谓学佛的人啊，没有能力关照自己的内心，只有在道场里面呢，或者是在共修的时候，有师父开示的时候，或者是打坐的时候，才有办法观察到自己的心念，平常在生活很难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平常的生活的表现呢，就会让很多人很头痛啊。人家都会说这个学佛的人怎么可以这样啊。那因为我自己也遇到过这样的一种情况啊，很多学佛的人呢都是理论很高，行为很差，就是因为他没有观察自己的敌意啊。我们喜欢的人跟不喜欢的这种情况呢都表现得很明白啊，所以在我们身边的人呢很容易就让我们产生敌意。所以我觉得说，我们如果要让别人不要对我们产生敌意呢，当然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保持微笑嘛，对不对？要对别人呢要很亲切嘛，亲和。然后做人呢，修行者，我觉得啦哈，我自己看了这么多啊，我觉得呢最重要的还是对人要坦诚，要真诚啊。如果我们对三宝啊，在三宝的这种学习下，内心不真诚的话，其实我们表现出来啊，你自然就散发一些不善的气氛给旁边的人，所以别人当然就会对我们产生敌意的啊。所以不管我们是处于怎么样的状态身份啊，来到佛门呢，就像阿含佛陀所讲的，不管你是东边的河，东南西北哪一条河，进入大海都是同一咸味。大家来到佛门，不管你的家庭背景怎么样，你来到佛门就是都是佛弟子，都是同一个解脱位。那这一种的话，我们就不要有再有这种身份的区别啊。所以我们自己在道场里面学习啊，要常常的观察自己的心念啊，有没有对某某人啊，某某的做事方式啊，怎么产生敌意。因为我自己呢在道场里面生活很久啊，我发现呢，我们即使是出家人都很难保持一天里面没有恶心所，很难保持哦。你们觉得一天不要产生恶心所容易吗？你们有自己登记过吗？哎，你们回家试一试哈，因为我最近我就是给我们那个山上的僧众们啊安居嘛，我给他们一个功课，就是你每天睡觉之前哦，你自己登记啊，有善心所、 还是没有善心所，你打勾跟打叉就好。因为你不管是多少，有时算不清嘛，太多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就只要记录说有善心所还是有恶心所，你去看看啊，你只要记录两三天，你就发现我们起恶心所的有时比较多的，善心所是很少的。善心所要在哪里呢？你看到师父啦，你知道吗？或者是跟我们的从参道友在一起啦，你都是善心所比较多的啊。因为环境跟所缘不同嘛。那如果我们一回到家里呢，哦，这个敌意就太严重了啊。所以我们在平常，你看哦，我们这种登记呢，有些人说啊，那不是很事项吗？啊，很事项的这种造作吗？我跟你讲，如果连这一种粗糙的这种善心恶心你都发现不了的话，你说你要开悟那是做梦了，做白日梦了。跟你讲，连善心所恶心所你都没有办法掌控的话，你说你能够开悟那是很难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要学佛之后呢，佛陀不是教导我们未生的善要令生，已生的善要增长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没有呢？有时没有的啊，比如说我们要来上课 啊，本来想的好好的，哎，今天来上课很开心，第一天上课啊，但是一起床的时候呢，头痛啊，不舒服啊，可能我们就打退堂鼓了啊。那有时候有直播看，像我们的杂谈有直播看还好，你可以在家里看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没有的话呢，像以前佛陀时代没有，那你怎么办？对，你就错失了那种因缘。所以我们求法的心，如果你是身体还可以的话，以前我们学佛是这样，你即使有一点点不舒服，我们还是坚持要去的。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毅力啊？你看都不敢点头，那么多人都 不敢点头啊。就我们学佛修行的心呢，就是它没有强大到就是以生善令增长这一种推动力啊，很弱哦。你看就好像我们打坐啊，或者是听经闻法一样，我们一直要保持那个热忱哦，它那个持续力就很不容易坚持啊。总之就是有些我们喜欢去要做一些工作嘛，如果没有工作的话，你只是叫我在那里打坐我会疯掉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，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最好自己去发现一下，我们发现自己平常虽然是表里不一啊，因为我觉得表里一致啊是很难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呢还是有很光鲜的啊佛弟子的外表，但是我们内心里面还是有很多恶心所，这个是很正常的凡夫的状态啊，也不是说不可要救了哈，因为这个是人之常情。但是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说，我既然学佛那么久，修行那么久，我的这个恶心所还是升起的这么频繁，就证明我修善的力量没有办法扶得住他哦。你看我们在教导一个小孩子，幼稚园的小孩子也好，还是学走路的小孩子也好，你完全管不了他的那个躁动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些小孩子，我们的心有一点这样，我们的心啊跳动到有一点，我们完全都控制不了。那这样的话就证明我们学习还没有进入状况啊。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常常的有这种自觉啊，否则的话呢，我们其实出家还是修行呢，我们还是很难进步啊。这个是第一个啦啊，就是愿我没有敌意，所以这个敌意呢就是内在的一种不满啊，它包含很广的啦，比如说我刷牙不小心刷到牙出血了，哎，也产生敌意了，你知道吗啊？我们的敌意是到处都能够产生的，但是会让我们比较受伤的当然就是人啊，友情啊。那第二个呢，愿我没有嗔害啊，这个阿比亚巴九霍米，阿比亚巴九呢，它的原词呢就是比亚巴甲，比亚巴甲那个 Y 呢要把它读成 I，Y 呀、啊、要把它读成 I， 所以它就是比亚 八甲这样啊，它是嗔心的意思，或者是害啊，嗔或者是害的心，这一个就是强化了那个敌意了。他的敌意如果不再控制的话，他就会到第二个层次，就是他升起嗔心了，然后他想一种反击啊，要去对付他的这个不满意的对象了啊，所以他第二个层次呢，就是已经发动出来了，要去骂人呐、啊，或者要去伤害这个所缘呐 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八八甲的巴利的源字啊。所以我们如果发现有这种状况之后呢，我们就会知道说，只要我们起了嗔恨心，骂了别人，我们学佛的人很快就会自觉到自己的不对，对不对？有惭愧心，那我们就要不断的提醒，不要每次都是做了才后知后觉啊，因为有时候后知后觉也是很难受的啊，想到也是没有办法快乐啊，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警惕的了啊。第三句呢，阿尼果霍米，阿尼果就是它是暗加一果啊，一嘎啊，一嘎就是恼乱、苦恼还有危险。那我的师兄这里翻译为忧苦，他接近恼乱啊，或者是苦恼这个形容词啊，它是什么呢？它就是做了上面的第一嗔害，嗔害就是发动去伤害别人了。第三个呢，一果呢，就是他内心里面一想到这个人，他就产生苦恼。一想到，比如说了哈，我照顾妈妈，照顾到害怕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一想到那件事，我就害怕。比如说明天轮到我照顾妈妈，哦，很多兄弟姐妹轮流啊，一想到明天要照顾了啊，内心里面又起这个忧苦啊。这个忧苦就是我们对这件事情不只是有敌意、有嗔害，而且造成内心的阴影了。你只要一想起这个印象、这个阴影，它就会有忧苦啊。所以这个忧苦呢，就是更深层的了。如果我们修行之后你没有发现的话，我们内心里面呢是很难能够得到快乐的啊。所以一定要把这些不光明的东西拿掉啊。所以这些忧苦也不是别人给我们的，是我们自己放不下。有些东西它可以不是忧苦的，它可以是快乐的啊。但是我们如果觉得非要满足自己的意愿不可，那当然就会给自己带来很多忧苦了啊。有些东西像我们出家人啊，像我这个上个月啊，八月份我在好多个地方弘法啊，刚开始的时候体力还蛮好的，你知道吗？到最后一站的时候哇很累哦，你知道吗？到最后我因为我走一个月嘛，到最后回到沙巴的时候呢，我有一点疲累了啊，身体有一点累，所以呢我就没有办法深入这种经论了，所以我就要靠我平常的那种理解来讲课。如果我平常没有准备好，那时候就没有办法看了啊，因为已经装不下去，因为太累了嘛。所以我们在平常生活啊，你也会发现的，当我们有身疲劳心疲劳的时候啊，这个法义对我们一点作用都没有的哦，用不上的啊，用不上的。比如说家人给我们的烦恼，同事给我们的，旁边的人给我们，邻居给我们的烦恼，当我们身体疲劳内心也疲劳的时候，法义对你很难产生效用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应该要让自己呢，第一个好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？佛陀说先远离现场，先远离现场，远离那个所缘，哎，你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沉淀自己，让自己休息足够了，身心恢复了体力，你再来处理这个问题，你比较不会弄巧反拙啊。所以这个就是佛陀其实在现实里面很多弟子也是有这个问题啊，比丘们啊，所以佛陀也会教导用这种方式 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在遇到不同的这种所缘的时候啊，如果没有办法控制这几个啊，敌意、嗔害、忧苦的话，我们内心里面要产生惭愧心，惭愧啊， 因为我们学佛那么久，也知道这种都是不善的意业，对不对？不善的意业，那我们如果还让它一直保持或者是扩大下去，对我们的意业呢是非常不好的啊。所以我们要让自己起惭愧心，然后要发愿，希望以后呢能够先知先觉啊，才能够避免这些苦。所以慈心四句 这三句呢，它是能够消毒啊。我们说病毒要先清掉啊。第四句呢，就是要好的要拿回来啊，就是要保持快乐。所以这个保持快乐呢，它是 pariharana 啊，就是保持或者是保护啊。我们没有了这些苦，那我们如实了知这个五蕴本来就是没有办法主宰的啊。那不满意的啊，我们不必产生敌意、嗔害、忧苦啊，我们就是放下了啊。有些事情可以放下，或者是不那么在意，那就让它能够过得去就好了啊，不要要求十全十美。因为我自己以前呢、啊，也是有这个个性，我很要求十全十美的啊。我跟你讲，通常呢，能力好的人呢、啊，都是要求十全十美的。能力不好的人呢、啊，他不会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自己本身就缺陷美啊，他是缺陷美的人嘛，所以他不会要求十全十美。但是聪明的人，通常他都是要求十全十美。自我要求是好的，但是我们要求别人就糟糕了，就是要求别人的当下产生这些忧恼呢、忧苦啊。所以我们在人生当中要学习慈心，就是希望把这一些嗔累的烦恼拿掉，让我们能够保持在安乐啊，安乐当中啊。好了，那我们啊解释了这四句之后呢，就是我们要来练习了啊。那我们在平常上课呢，我们念之后呢，我并没有教大家怎么观察的，对不对啊？那下次呢有机会我再教大家，因为这一张纸张下面我有教导大家自己，然后轻中愿有没有好，我有写在下面嘛哈。那这一种就是我未来呢，我希望找一点时间，就是类似这样啦哈，我拨一点时间慢慢教导大家。其实它是一个慈心观的方法，修行方法来的啊。那我下一次再跟大家慢慢的介绍啊。好，那我们大家把东西收好，我们坐直啊，身体端直，那我们来做慈心四句。好，请大家合掌啊，闭上眼睛啊，身体放松啊，身体放松，好，跟随我念啊。Aham Averohomi Abhyapajohomi AnigohomiSukhi Atanang Pariharami Yuen wo mei you di yi Yuen wo mei you chen hai Yuen wo mei you you ku愿我保持快乐。好，我们诵念此经。欲获得极静的善行者，应如是修学，堪能诚恳及正直，谦恭柔和与不慢，知足亦供养，少事俗物，生活简朴，诸根极净，谨慎和谦虚，不攀求于俗家，不应做任何为利事，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， 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，凡有生命者，若强若弱，若长若大，若中若短，若粗若细，尽一切无余，或可见或不可见，或远或近，或已生或未生，愿一切众生都快乐，不要欺骗他人，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，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，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，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，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，上下左右，不受阻扰，不怀仇恨，不抱敌意，无论站着、走着、坐着、躺着，若不昏昧，应确立此念，能如是住者，即云梵住，不限于邪见，具有戒德，具有知见，即断诸贪欲，当觉不再入母胎。啊，我们一起回向啊，愿此功德众善根，累世冤亲同沾恩，由师解脱诸苦恼，共证菩提度有情。